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主内弟兄姐妹，这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仍旧带领我们逐节查考希伯来书。在今天的经文内容中，我们会研读有关神管教的目的。如果你有圣经，请一起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九节，让我们以谦卑受教的心跟着查克老师开始今天的课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九和第十节说，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我们的父母是随他们的意思来管教我们，换句话说呢，很多时候这让他们容易做一些，他们呢不一定为着我们的好处去想的，通常他们想的是他们这样方便。我听得太多次了，有人这样说，儿子啊，我不心疼吗？我比你还疼呢。我自己做了父亲之后呢，才同意这样说是对的。然后呢，我就明白了，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我们的益处。如果我们敬重生身的父亲，他们培育我们，带领我们走上正途，那么对于在天上的父亲来管教我们，使我们得益处，我们岂不更应当敬重他吗？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十一节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我确信我们都会对这句话说阿们。当你在经历惩罚过程的时候呢，那从来都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我的意思是，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是真正为了自己被惩罚而感到高兴呢？对我来说，我总是会有哎呀，没有人爱我这样的感受。我要留在黑暗的卧室里面，因为爸爸将我带到卧室里面，所有的家里人都在外面，在别的房间开心地玩着，但是呢，你得站在那里一阵子，等到惩罚的时间结束。然后呢，所有都结束了，哎呀，这听起来他们都很开心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我想出去看看他们在干嘛，为什么他们在那儿笑？因此你走出房门，再加入你的家人当中去。我可以再次加入他们了，你看呢，我已经被惩罚了。之前我真的不能加入到他们当中，因为我犯了错，但是一旦你被管教惩罚了，你就能再一次的成为家庭中的一份子，不再有罪疚感了，都结束了。但是在受惩罚的过程中，那是不开心的，一点也不开心。而惩罚最大的结果是罪就得释放，哇，这是多美好的事呢。当惩罚过去之后，你觉得所有的罪疚感也都消失了。是我啊，我曾经不顺服我的父亲，我做了他告诉我不要做的事，那我被抓到了，而现在呢，我已经受完惩罚，我已经不再有罪疚了。我现在呢，又是家里的一份子，我也可以出去加入到他们当中。但在惩罚的过程中呢，那是很不开心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一节说，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如果我愿意接受神的管教，我曾经做错事，而神呢正在管教我，这是不容易的。不容易让人接受的是，但我是神的儿子啊，他爱我，他不会让我的错误轻易的过去的。在他管教我之后就有益，这是平安的果子，这是我可以感受到的平安，是与神完全的复合，与神有相交的平安。希伯来书第12章的12节说，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在惩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挨打了，当神真的严厉的处理我们过错的时候，我们不是如此容易就可以将手举起来颂赞主的。我们对于再次来欢喜的颂赞神，那有自己的问题。但是要提醒自己啊，把下垂的手再次举起来，以圣洁的手来敬拜神。第12节说，发酸的腿挺起来，要回到敬拜的地方，要回到与神全然相交的地方。希伯来书第12章13和14节说，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或亦岔路，反得痊愈。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啊，这很有意思，不是吗？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8节里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我们呢有一种倾向，是会去贬低圣洁的事，因为人们做出圣洁的样子，他们使得圣洁呢如同在穿戴衣物一样，使得圣洁呢成为一种外在的表现。因此我们知道有些圣洁的群体啊，对他们来说要全是圣洁，通常呢就是妇女不做任何的化妆，也不要带任何的金银珠宝，还有他们有一套呢穿衣服的方式。而我们对于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圣洁呢是相当反对的。圣洁是一件关于心灵的事，而不是在于衣着。你可以根据这些圣洁团体对衣着的穿戴标准来穿着，而他们呢却是有一套关于圣洁的公开标准。你可以在他们所说的那些不圣洁的事上完全的否认自己在做这些事，但是在你的心里，你仍然是如同其他任何人一样的污秽不洁。那么真正的圣洁是在于心灵。主耶稣说，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圣洁不是也不能从一个人的衣着上表现出来的，它是在人的内心里面，是对神的渴望和与神同行。当我醒觉到自己在主里面，我的生活形式和言行我都是持续的与神的灵在同行，这种回应呢是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事更加的对我们有影响。圣洁不是去遵从外在的规矩和礼法上的要求。朋友啊，你应该来读一读这张列表，那是我小时候在一个圣洁的教会里面长大的，他们给我不应该做事情的列表。我的意思是你不可以出去看演出啊，不能去跳舞啊，不能做任何事啊等等。而在此呢，我认为我们当时都有些自以为意的骄傲，因为我们不做所有负面的可怕的属世的有罪的事。主耶稣呢真的是指责了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整个对圣洁的概念都是外在的，他们只是在于规则和律例，以某些律法来做出外在的符合圣洁的样子，但是他们却有不一致的情况。因此呢，主耶稣指出他们不一致的情况，但是这些法利赛人呢不喜欢被指明出来。在马太福音第23章24节里面， 主耶稣说，萌宠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常常会见到法利赛人站在路旁的角落，将他的手指呢往口里面挖啊，试着要吐东西出来。因为当他走路的时候呢，碰巧一只小蚊子啊飞进他的嘴里，进了他的喉咙了。而他呢想要把这个小飞虫挖出来，因为这个虫还没有流光血啊，而你呢不能吃还没有去血的肉类，这是违反律法的。因此呢，你会见到他们在那在那反胃，试着要把小飞虫吐出来。但耶稣说，因为你们洗净杯盆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他们会以白粉来粉刷墓碑，因此呢，你看了，他们外面都是粉白的，但是在里面呢，里面却是充满着死人的骨头。你们就像是这个坟墓一样，这是外在的公义，是标准化的圣洁。然而，因为如此，我们应该不要忽略掉一个事实，就是有真实的圣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追求的，要活出圣洁的生命，活出一个纯洁清新的生命，要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应该是指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希伯来书第12章的15节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现在呢，这里提到我们要小心谨慎，不要轻忽失去了神的恩惠。神的恩惠不是一个大斗篷，可以把我们的污秽不洁都罩住。神的恩惠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为了我们的好处，使我们可以完全的依靠信赖主耶稣基督，而不是相信我们自己的工作。神的恩惠是将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我的工作呢是绝对无法将我带到神的面前的。但是神的恩惠不是用来遮盖那些我想要去做的任何说谎啊、偷窃啊、欺骗啊等等的恶事。说神的恩典可以覆庇我了。这样呢，事实就是让神的恩惠失落了。我们没有真的明白神的恩惠是什么。希伯来书第12章的15节说，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因此呢，苦毒是我们真的要除去的东西，它对我们是一个多大的摧毁者呀！哇，苦毒的态度会在你的身上造成了影响，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当你的心和意念充满苦毒的时候，你的腺体就会生出化学的物质，这些有害的化学物质会伤害你的身体，它也会对别人造成伤害。希伯来书第12章的16节说，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当以扫从野外回到家里，哇，他当时是饥饿的，他快要饿坏了。而他那个善于烹调的弟弟雅各正煮好了美味的红豆汤。以扫说，哇，这闻起来真好吃啊，给我吃一点吧。雅各说，好，就拿你长子的名分来交换这个红豆汤。哎呀，我都快饿死了，长子的名分有什么好呢？啊，当然可以了。以扫不在意他那长子的名分，他将长子的名分呢卖了，换得一碗红豆汤。希伯来书第12章的17节说，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以扫被拒绝的原因是他找不到使父亲的心意回转的方法。他现在要留意了，一个不肯悔改的心就在我的道路上，我呢没有改变。希伯来书第12章17节说，虽然好哭切求，请不要误会以为以扫不肯悔改啊， 他试着要悔改，却是不行。不是如此，以扫呢，流泪痛哭，为的是要得到祝福。当雅各得到了祝福，而以扫最后去到他父亲面前，他说：“爸爸，我弄好了你喜欢吃的烤肉了。”而以撒说：“那么刚才在这里的人是谁啊？我已经把祝福给出去了。”以扫说：“不，父亲，我才是你的儿子以扫。”以撒说：“那么刚才，那一定是雅各在这里，但是我已经祝福他了。”以撒说：“啊，给我祝福啊！”然后呢，他就开始哭泣，他要得到父亲的祝福，他流下了眼泪，为的要得到祝福。而以撒说：“我不能啊，我已经把所有的祝福都给了你的弟弟了。”因此呢，虽然以扫流泪，为了要得到祝福，他仍然没有回转，在他的心里没有悔改，他所要的只是祝福，只是要得到好处。有许多人呢，也像是这样。圣经警告我们要警醒，免得我们像以扫一样。他不在乎自己长子的名分，他不在意这件事，因此呢，他就失去了祝福。你们当中有些人并不是真的在意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们想要得到从基督教而来的祝福。我要住在基督教国家里面，我不要住在异教徒的国家，但是要我当一个基督徒呢，这不可能。我要得到从基督教信仰而带来各样的自由的祝福。但是他们的心里没有真正的悔改。现在呢，这里有一个对比，作者写给这些在律法以下的希伯来人，他们现在呢已经借着主耶稣基督而来到新的约定了，因此呢，他们与神在这个新约里面有一个新的关系。作者再次说出对比，这旧的约是在律法以下。希伯来书第12章18到21节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着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而让我们回到出埃及记，在第十九章里面呢，我们读到在西奈山上，神赐下律法给摩西的那段事迹，让我们从第十九章十四节到二十二节开始读起。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他对百姓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竟都发颤。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奈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奈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啊，这里有一个可怕的景象。然后在下一章里面呢，神赐下律法给了摩西。现在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不是来到西奈山的可怕的情景里，那山是可以用手触摸的，但是人们甚至不敢靠近。这山上被烟雾和火和雷声笼罩住，还有黑暗、暴风 和脚声啊，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希伯来书第12章的22到24节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作者说了啊，你们现在来到的呢不是西奈山，你们呢不是要被惊吓的或者是被石头打的，我们呢乃是来到另外一座山，那是锡安山，这是永生神的城，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这里有千万的天使，是首生长子的教会，是由神所重生的，有主耶稣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希伯来书第12章的25节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呢向你们说话的。现在呢，作者又回到了希伯来书第1章第1节里所说的内容，这卷书的介绍在第1和第2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希伯来书呢是谈到神借着他的儿子给人们的讯息，这是神借着他的儿子建立了更美的约，这是更好的方法，更美的献祭。因此呢，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呢向你们说话的啊，这是说呢主耶稣基督和神的话和神的启示，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了，所以要小心谨慎，不要弃绝呢向你们说话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和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神的话语和神的启示。好了，我们今天的研经节目呢就研读到这里了，下次的节目呢我们还是继续研读希伯来书，也是最后一次的研读了，请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在下一课我们会继续逐节查考希伯来书，查克老师将会在聆听主耶稣的话语上提供我们更多宝贵的见解，希望你加入我们的课程。好，待会儿呢查克老师将带来主的祝福，请继续的关注。听众朋友，假如你希望跟查克老师联系并且向他请教信仰上的难题，欢迎你随时写信或者是发电邮或发短信给他。在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结束希伯来书，如果你对这卷书有什么任何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以呢向他请教的。好，现在呢我们同心的领受祝福。
愿主与你同在，愿主祝福你，愿他的手保守你的生命，看顾你。当你将所要做的事和计划放在你的心中，将他的旨意和目的在你的心里耕种，愿他给你增加力量，在这个星期中引导你，愿你有与主同行美好的一个星期，并且顺服神，遵守他的旨意。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